感谢神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来，
我们来分享
神的话语。在教会当中，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
经常
让大家
做难，让大家觉得很麻烦，因着她
让大家觉得麻烦，所以她自己也很难过，很痛苦。然后有一个
美国来的牧师来安慰她，
说不要难过，
神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他听了很多安慰，说上帝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这句话本身有没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这句话，
这句话
本身没有问题，因为的确
上帝接纳我们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
比别人好，
我们都是败坏的，
就像浪子回头那个小儿子，他丧尽了
父亲的一切财产，然后
吃猪食，穿破烂的衣服。
当他愿意回到父家的时候，当他愿意回到父家的时候，父亲
无条件的接纳他，
并不是因为他做得比别人好。但是
我们现在大家传讲这句话的时候，说上帝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往往我们会引出一个误解，
就是反正上帝已经接纳我了，我就这样，我不需要改变。这是很危险的。这句话并没有说上帝接纳了你，
你就可以不改变。
相反的，圣经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改变。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下一章啊，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二节，我们刚才读了。我们这次再一次，
我们一起读。
所以，预备起。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悖逆的时候你招了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你告诉我们你招我们来是要我们变化，而不是不需要我们变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应许我们，无论在
哪里，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
求你亲自向我们显现。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开我们的心窍，让你的话语能发出亮光来。求你因爱你儿女的缘故，你大大的高抹你的讲台，让你的讲台能解开你的话语，让它释放出亮光来，照亮我们在黑暗当中的人。因为你说你的话就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
我们在光中行走就不
至于跌倒。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吩咐一切不是来的神的灵远远的离开我们这样的聚集，也离开我们各自的家人，因为他在你里面毫无所有。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我们恭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交在
你的恩手当中，特别你高
抹你不配的仆人，
你使用他，让你的
话语得到彰显。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圣经明明
说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而且要变化。怎么变化呢？心意更新而变化。下一章啊，因为这句话呢它有一个背景，因为它一开始说所以，前面有一个原因。十一章讲什么呢？十一章讲的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因着他们悖逆，所以保罗做了一个比喻，是他们是那个橄榄树的枝子，因着他们的悖逆，神把他们砍下来。要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外邦人信主，因着信，他把我们接到，我们是野橄榄枝，接到这个橄榄树上。但是保罗警戒我们说，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条件是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所以我们经常传讲神的恩慈的时候，我们不去讲神的严厉。如果没有严厉，恩慈也就不是恩慈。之所以神是严厉的神，而且我们都被划在不顺服当中，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转向他。下一章，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不是以神的严厉警戒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讲的。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呢？你们要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你既然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既然献祭，你就不再是你自己的。神再赐给你是另外一回事，你献上，你就没有，不再有对他的主权，这叫献祭。
神也没有杀死，说你活着献，
作为活祭献上。
那这是保罗说的意思，
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认识一个弟兄，这次我回国的时候，他跟我聊起信仰来，他很敬虔。他说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决心，
我原来我每天拿出50%的时间来亲近神，我现在在神面前立志，
我要拿出80%
的时间来亲近神，
好不好？很好。但是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另外的20%时间用来干什么？我们的神不是要我们一小部分，不是你拿出来1/10就可以，不是你为神做点什么事就可以，他让我们完全的献上。无论你工作，无论你家庭生活，他让你过那个以他为主的生活，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完全的献上。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我们不再有自己的主权，而我们单单的去侍奉他。圣经说你们这样侍奉是圣洁的， Holy， 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谈。你真的愿意把你的时间亲近神和另外一部分时间分开的时候， 你往往在说这一部分时间我可以不亲近神。你的生活是神给的，神在掌管你的万有，你遇到所有的事都是神量身定做给你的，无非是有一个目的。我们说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并不是我们做选择题的时候选东选西选 A 选 B， 有几个工作摆在我们面前，我选哪一个？不单单是这个。圣经说神的心意是他愿意我们人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神所有的旨意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就是让我们悔改。那这边的圣经保罗说得很清楚，他把这个悔改这个词分开讲，这叫心意更新。悔改是一个组合词，拆开来讲就是心意更新。耶稣来传天国的福音，第一句话圣经记载的，不管是马太福音还是马可福音记载的，他来传，他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哦，你说我已经悔改了，我信主那一刻已经悔改了。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圣经要求我们变化，他要你什么时候变化？是不是一次性的变化，一次性的悔改？有人曾经讲过，悔改嘛，就是180度的转弯。那我说悔改不是180度的转弯。如果是180度的转弯，就是一次性的，你转完了不用再转了。但是你看圣经当中讲的悔改，它的事态是，它讲的是你要不断不断的悔改。如果你转了180度转过来再转过去，你就基本上就晕了。他说你的心意你的观念要不断的调整，不断不断的调整。说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变化，不是一次性的心意更新，要不断的变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这段圣经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谁负责变化？变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有人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心，求你改变我。我们听起来挺属灵的，但是不符合圣经。说主，我愿意变化，求你帮助我，我靠自己也变化不了。我不想想的我就想，我不想做的我老去做，这是每个人的痛苦。可保罗也说，但是保罗还说，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脱离了那个辖制我们的。说变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你说把这个推给神的时候，我没变化是上帝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立志变化，要立志不断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求神帮助，神差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引导我们进入了一切的真理，帮助我们变化。我们刚才讲两条，第一，什么时间变化，不是一次性的，要不断的变化。第二，谁负责变化？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人，自己要做一个决定，我愿意变化。那我们下面看变化什么。圣经明明说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你的观念要改变。
怎么改？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人每个人从小到大的变化，其实身体的变化是一方面，是一个小方面。我们是越来越成熟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的变化。所以说保罗说过，
说外体 这作为一个长大的人，
外体虽然一天天朽坏，但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变化是观念的变化。所以我们经常世界上讲一句
话，说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好不好？
这句话很对，但这句话并没有说到根源上。
就真正的根源，
他说你的观念决定了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就决定了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决定了你的习惯，你的习惯决定了你的命运，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你不从真正的根上去改变的时候，也可以做
一些改变，
但是很难持续下去，这个不是根本的改变。就像我们在医院里面治病的时候，有一个
医疗有一个原则，
如果你没有查清病因的时候，不能处理症状。一个人发烧，如果没查明白原因，你不可以给他退烧药。如果一个人腹痛，你没查出原因，不可以给他止疼药。如果一个人发烧的时候你给他退烧药，他不再发烧，
你也就查不出他原因来了。
如果一个人
腹痛没查出原因来，你先给他止痛药，
他不痛
的时候，你以后也就查不出
他的原因来了。这是要命的，说除非你查
清楚原因。
我这个在医生很痛苦，
在
病人家属也很痛苦，但是这是
规律，你必须按照这个规律行。
所以我们的改变，很可能我们哪里不好改哪里，我们光从行为
层面去改变
也可以啊，但是你持续不下去的。耶稣回头责备这种人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着污秽。说神给我们的方案，改变的方案，不是你克制你的怒气不要发火，
压住
忍住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说你要
从观念上改变。
你真的
从观念上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事原来让我上火的事我已经不上火了。你真的从观念改变了以后，你是最后一个，很可能你是最后一个发现你自己改变的人，因为别人能看到你的果子不一样了。我曾经有一
段时间，
神会借着一些
事向我们显明。有一次我
从
外地回来，开
车开了700公里，开到青岛，约了一个朋友，我都说好了你在楼下等我，然后我一到我就拉着你走，因为他楼下
很难停车。
结果我
到了楼下以后一看，哎，不在，
那我就必须找个地方绕去停车嘛。
我突然发现我没上火，
我没火。
哎，这事我真的很吃惊，原来
这种事我一定上火。你看我开了700公里，
你下7层楼是吧，
我提前半个小时告诉你，
这是
我观念有改变了。
哪个观念改变了？
因为我相信上帝掌管万有，
所有的事发生
在神那儿
一定有它的原因，
只是我
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我
现在知道了，因为当时
他孩子很小，
现在我孩子很小，我知道了。你让我出门，按时出门
很难，
真的很难。你刚要出门，那边拉了，你管不管？但是作为我想作为一个人，你真的相信上帝掌管万有的时候，我们的对
事态度不一样了，
我们对人的态度不一样了，别人看到我们是改变了。你真的相信
掌管
上帝掌管万有，我的生死
都是神所掌管的时候，你发现
真的有那个 ISIS 拿着枪指着你的时候，你
不害怕，因为除非神让我死，你 否则你杀不了我。那种坦然的正气，
足以吓倒很多人，很多
敌人，一切的敌人。说你真正的改变，
是从内心的改变。说我们
怎么能做到
这个改变？
就是不断的用
神的话，
不断的用
神的话来，
用他的观念来洗净我们的观念。你看我们讲话的时候，
所有的话它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一种语言它一定有它的逻辑啊。我们
知道
How are you， 英文说 How are you 是你好
吗，
是吧？要直译的话，用中文直译说，哎
How are you 怎么是你，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
你用中文
的逻辑，
你去看英文的时候，一定是这样。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 ？How are you？
怎么是你？
所以
我们在
读神的
话的时候，要进入神的逻辑。我们
人呢，都想就是有能力的多吃饭嘛，是吧？
你的
力量
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对不对？
你有能力，你找好工作，
挣多钱，过好日子。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哈？
圣经说，耶和华说是，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哎，这个话我
很熟，
我也
没太想过。
我们有个同学
哈，神学院有个同学，他当时做一个卡车司机。
然后他
有一天他就来问神，哎，说为什么我们
人的观念是我的力量如何，
日子也如何？圣经你却说，我们的
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为什么？他就问人家，因为很多事我们，
很多事我们当
我们
听到这句话以后
啊，
哦，感谢神，反正神这么说了，为什么 ？Why？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我们也不想。他就问啊，他说他就
在祷告，
那神就兴起一个环境来，
他开卡车
嘛，跑长途，
让他去一个别人都很不愿意去的一个地方，很难走的路，那个地方
这路上的关卡也很多，罚款也很严厉的那个地方，每个人都不敢去嘛，就给他加100块钱，你去啊，他就为了100块钱他去了，你知道吗？
他真的去了以后发现，他。完全
能胜过这个环境，因为他自己是不敢去的嘛。所以
我们回头，
他对这句话有
一个新的理解。
所以你所有的日子啊，是神给你量身定做的，让你所有遇到的难事，你每天的难处是神给你的。神有一个目的，他是让你的力量能增长。
他
相信你能胜过这个环境，他才给你这个难处。我们
都习惯按照我们的能力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发挥我们的优势，发挥我们的长处，这是我们人的逻辑，人的观念。
神的观念是，我要让你成长，我要让你
变化。我讲这个例子
想说呢，就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啊，不要读完了就过去了，把它当散
文。哦，这个金句，这个挺好，
我把它背过。你去
细细的嚼的时候啊，你去查它里面的神要说什么，神的观念是什么，然后并且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用这个观念来更新我们自己的观念。那这是这处圣经说的，
你要
心意更新
而变化。
那这边保罗提醒什么呢？这个你想做这个
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前面特别提醒说，不要
效法这个世界
啊。
那个效法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被塑造，说你们
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说随波逐流
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用
教就会的。我们记得诗篇
第一篇 说你们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不占
罪人的道路，
你只要站在那儿，你不走也就走了，因为人流啊就推着你就走了。但是你要想不效法这个世界，你真的要做一个决定，而且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愿意我们的观
念更新，
是神的心意啊，无非是让我们观念
更新。
你带着这个观点，
带着
这个观念，
你再去看
你身边的人
和事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每个人身上做的
工，神对每个人的心意无非是让
你
的观念有所转变。
我们最怕是我们认为一次性的
我们就
转变了，
是吧？我举一个例子哈，那我儿子今年3岁半，
他开始问一些问题。
他如果问我灯为什么亮的时候，
我不可以从
电开始讲，从正电荷、负电荷、阴离子、阳离子、电流、交流、直流啊，我不可以这样讲。你讲一半他跑了，你知道吗？那你要跟他讲，
哎，这有线，电走线，
这有
开关，这是门，
你
开门电就进来。
他说哦，我
明白了，
我没讲
错，真是
这样。但是他如果
是按照这个，他
上中学学电的时候，
他如果这样答题，他一定全错的。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们对一个事情的
认识啊，它是有一个
逐渐的过程。
你不可能一下子认识事情的本来根本，你全我一下子全看透了，不可能的，是吧？所以保罗说，按照你们当知道的，若你们以
为
知道什么，按照你们当知道了，你们仍然不知道。你再往深看还有
东西，
再往深看
还有东西，
这是我们的圣经，
这是神的话。
所以因此
我们要
心意不断的更新，不断
不断
的被神的观念
转变。所以最大的冲突啊，
是观念的冲
突。最痛苦的
冲突是自己和
自己
的冲突。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
这种体会。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能说没有改变，
我们一定有改变，我们一定有了观念的改变。但是当我们的观念和我们自己的
观念没完全改变完，我们
那些
观念相冲突的时候，我们的人很痛苦。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
你是效法这个
世界呢，大家都这样吗？你还是愿意
把自己献给神，
让他来
做主，
我自己的
心意更新
而变化。然后圣经说，你如果真的做这个决定，
你真的愿意的时候，
虽然你遇到的环境可能很差，但是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因为这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信主
的时候是2004年，我信主以后
很火热啊，我凡事
向神祷告，神也向我显现，我经历了很多神迹，
我很高兴。
然后在2005年1月3号
的时候，我向神
做了一个大的祷告，祷告完了我都忘了。
当时有七个，
加我一共七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一块吃饭，都
是
在我信仰上有帮助的人。
2005年1月3号，
他们
每个人为我祷告，吃饭结束的时候，
每个人
为我祷告。
然后我自己也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大大的磨练我。
我祷告完了以后吓他们一跳，你知道？他们说：“哎呀，孙勇不能这样祷告。”嗯，我说
我可以，
你们
不行，我可以。你不知道求的是什么？
大大的磨练，因为我原来啊，2005年之前，我自己也做公司，吃过很多苦。但是每一次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啊，你发现我们每一次的成长啊，都是真正的成长，是在难处当中的成长，不是在顺境当中的成长，
是吧？
那我这个人 向上、积极，我要成长。说主，你大大的磨练我。你真的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东西。
我祷告完以后，
整整
40天。啊，我
那个
很红火的公司
就倒了，我也倒了。啊，
一年半，
抑郁症，严重抑郁症。然后到了一年多以后的时候，神就
提醒我
说：“哎，
你忘了你做了那个祷告了。”哎呦，我说这个，我说 sorry， 我不要了，我
哎，这个不可以。我真的很痛苦啊，我人胖了30多斤，比现在还胖。我原来160斤哈，那长到190多。我拒绝见任何人啊，当然也有自杀的倾向等等，就是诊断有。正规的美国
精神病医生给我做的诊断，
我是有病的，
说你要吃药，你不吃药
不可以。
我也没吃药，我也没钱吃药。
说上帝，你看着办，我已经交给你了。啊，真的。其实神
最后啊，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时候，到了
最痛苦的时候啊，债主逼债，你知道吧？啊，原来他们是说你公司很红火嘛，我
来入股。所以一看你公司完蛋了以
后，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入股哪有还钱的？
那真是你
痛苦的不得了。
那最后
啊，你这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拒绝上帝，我不搭理他，
聚会我也不去了，
祷告
我也不祷告了。神就感动人为我祷告，
那真的是
神的慈爱。
他不说感动跟我亲近的人，那个人跟
我在教会里边，
我也不喜欢他。
但神感动他为我祷告，我跟他从来没说过话，这是神的爱，是吧？当一个孩子悖逆的时候啊，
他离家
出走的时候，你爸爸打电话他
一定不接的。神
真的慈爱哈，他找一个人能跟他说上话的人，去跟他讲话，去传递这个爱。他说你要祷告，我说
我不祷告，
我祷告了很多了，我祷告一年多了。是吧？
我不信主，公司挺好的。他说：“神感动我为你祷告。我”我那
一句话啊，真的。后来过了一年多，神就让我一天早上起来很早，把我拎起来让我去查，在电脑上我也不知道看什么，我就从拿电脑，我不知道从哪个
文件当中找到
这段对话了。说
神知道你自己不能祷告，他感动我为你祷告。
那我眼泪唰就下来了。
早上5点多钟，这神
的心意啊，
真的是，他愿意人悔改。那最后我
变了什么呢？
整整这一年半，
这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我就变了一点点。我原来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哎，这是我也不知道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但是跟人聊起来的时候，我说我瞧不起那些赚钱的人，
是吧？
你要清朝第一富的是胡雪岩，我们知道。第二富是谁呀？啊，这无所谓嘛，是吧？是吧？谁能记得清朝的山东的知府是谁呀？
说你赚钱没什么，
是吧？你当官也
没什么，说你考上状元也没什么，说但是人留名很好。哎，我喜欢这个，你知道吧？
我觉得这个是
人生更高的
目标，更高的追求。你有了这个观念的时候，
他就决定了
你的凡事的态度，
他就决定
了你一切的行为。他就久而久之，你也养成了那
种习惯。说我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特别
要找机会表现。我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有
这个观念嘛。没有人经常把我的观念
拿出来理吧理吧，我到底
什么观念没有？
但是他在左右着你。
所以神让我最后看到，其实他早就不断的用他的方式来告诉我，只是我们太专注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啊，你不会去 care 和你不一样的观点，不会去记住
不
符合你逻辑的话。
这是我们每一个
基督徒的大忌。
神多次的用
圣经经文来提醒我，
那最后他也
是
借了很多的事
告诉我，最后告诉我说，其实你追求人过留名 和他们追求钱、追求权是一样的，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
那天神告诉我这个时候，我心咯噔一下，我说：“哦，原来
我也
错了。”一年半的时间很痛苦，但是这个真的值，
你知道吗？我不再去
在乎我自己是谁。
啊，我人真的是，
你真的不知道你的观念是什么，
但是你的观念总
是代表。
我当时很想结婚，
很想有儿子，
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我这么优秀
的品种不留下太可惜。
那我有儿子，我一定好好培养他啊！因为我小时候没被好好培养。
你这是你的观念所在吗？但是后来呢？你真的
说，哎，
人活着是为什么？神是让你来受精炼的
时候啊，你和别人，你并不比别人高，
你
并不别人强
的时候啊，那我已经放弃了，结不结婚也无所谓了，有没有儿子也无所谓了。
这个时候，神给你儿子，你知道吗？说神的心意真的是，他不是
说
为了
收拾我们，
他不是为了难为我们，
他兴起的一切的事啊，
无非是我们做一个
善意的
改变，做一个
正确的
符合神心意的
改变，而且是观念
的改变，
而且神会马
上
借着环境
告诉你，你的改变多好。
然后
神就给我一份
工作，哎，我的
那
个抑郁症也不
太
抑郁了，
然后就给我一份工作，然后我在一个日本公司，啊，住在河南，就见很多人。
我真的发现我变了，那原来在一个场合吃饭，那我一定要
表现一下自己，
没有机会我要创造机会。啊，这个时候你很招人嫌，你知道，因为每个人都
想表现自己。我就发现，哎，我突然发现我变了，我怎么不急着说话了？甚至有一次哈，因为我每次我出差，我都是跟我老板一块儿，
啊，
有一次呢，我们去石家庄，是我自己去的，
那是我跟他们接触一年
多以后啊，
我唯一
一次我自己见他们，
啊，我跟他聊了很多，他说啊，卡尔，你这么能讲啊，原来以为你是个不会说话的人，没话的人，你这句
话他突然提醒我。
说
我变了，
因为我在我
老板面前从来不抢
话说的，从来不去表现自己。那神
又让我想起来，
在这之前2002年的时候，
我是多丑。
我跟我
表哥一块去
上一个
市里边市长接待，
我一定表现自己，不要让市长小瞧我。So what？ 人在谈，
别人在谈别人的事，你表现。说你
厉害又怎
样？但是人为了表现，
你管那个 ？Who care？
就你在坏事，这神就借着一些环境
告诉我，这种改变
很
重要。这种改变是神喜悦的，是人也喜悦的。然后
他又让我看到我的老板在他的老板面前抢话是多丑。
神就提醒我，这就是
原来
的
你。我
2006年真的，2006年、
2007年
做这个改变，那现在是不是我就变好了呢？没有，很大程度上变了，但是还有没变，
还有没变
的，真的，因为你的观念
啊，它不是那么容易就死的。
保罗说：“你们将你们的肉体
和肉体上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它不是
一定就死
的，你知道吗？”他总是不愿意死。那我们的办法，圣经教给我们的办法，就是你不断不断的用神的话、神的观念来洗净我们的观念。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那今天在这里，神把这段话再一次给我们弟兄姐妹，神呼召你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说说我在这里？
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成了信心之父。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说摩西，摩西， 摩西说我在这里。
我想今天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工，说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把自己献上，把身体完全的献上，不是献胳膊献腿，不是献点钱，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把自己的心献上，
让神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话，改变我们自己的
观念。
我们低头祷告。才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慈悲来对待我们，没用你的严厉来对待我们。谢谢你还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人人悔改，因为你不愿意
一人沉沦。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愿意把我自己献在祭坛上，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的奉献，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做成
你要做的
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
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
好不好再一次我们唱
刚才那首诗歌《黑年尼》，因为
黑年尼是希伯来话，那就是摩西
亚伯拉罕说的那个我在这里。事情不在我们就清唱，
好不好？你们两位领事的一起上来，一起